好，现在呢，我就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欠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在物质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富有，但是因着我们物质上的富有，我们忽略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非常贫穷的。虽然是如此，但是主耶稣基督也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贫穷预备了非常好的良药，那就是火炼的金子。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所要学的题目就是贫穷与火炼的金子。当真正认识到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愿意向上帝买火炼的金子的时候，这个贫穷就解决问题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两种不同的贫穷，所以呢我们先来学第一段的内容，就是两种贫穷。那么讲到这个两种贫穷，首先我们讲的第一点是有福的贫穷。有一种贫穷，圣经告诉他是有福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耶稣基督所讲到的就是有一种贫穷，他是有福的。耶稣看着这一般人，饥渴慕义，觉得自己需要的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福音跟贫穷觉得自己有需要的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有福的贫穷是好事，不是坏事。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八节，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当耶稣基督将要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宣告说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这一种的贫穷，我们称它为有福的贫穷。但是老底家教会这个贫穷跟这里面所讲到的有福的贫穷是两回事。老底家教会上帝的眼中看出来是真实内心当中确实是贫穷，但是老底家自己这个教会他们自认为他是很富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需要耶稣基督直接来跟我们说清楚。那么在圣经当中所讲到的有福的贫穷，到底怎么是有福的贫穷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言文作贫穷，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里面讲到这个贫穷，我们可能会更加的明白，上帝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那么上帝所看顾的是怎样的人呢？上帝所看顾的就是虚心或者是贫穷而痛悔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那从这节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耶稣所讲到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这里面呢所讲到的有福的贫穷，就是悉心愿意啊受教，觉得自己有需要，觉得自己不够，所以需要进步。所以这样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愿意去长进的人，愿意悉心受教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要从他心里面开始，他愿意接受天国的法则在心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有福的贫穷。那么我们来讲第二点，不同的贫穷，两种贫穷。第二种呢，就是老底家教会的贫穷。那么老底家教会的贫穷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到四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上帝的法则。这里面所讲到的贫穷，上帝没有跟他说是有福了，这里面是责备。他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上帝的法则，也就是缺乏信心，缺乏对上帝认识的眼光。所以这些人既然没有信心，既然不知道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法则，所以他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贫穷。今天我们发现追求物质的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真的穷得非常可怜，他们穷得只剩下钱，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有的人他说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其实错了。当一个人他们在追求方向呢错误的时候，那么也是非常危险的。在上帝的眼中，耶稣已经讲过，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并不是说你有了钱才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有许多人他们有了钱，但是他们为了要找快乐，他们就花很多的钱找到一时的快乐，他们越往这个道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得不到满足。那么贫穷是什么原因造成贫穷的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老底家教会的贫穷呢？我们一起看箴言二十章十三节，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这里面讲到贪睡的人会导致贫穷，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当然也有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懒惰贪睡，结果呢他就会导致贫穷。那么眼睛睁开，那么我们就会得以吃饱，没有上帝属灵的话语，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越来越贫穷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解决贫穷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自己要制服自己懒惰的习惯。一个属灵生命有长进的基督徒，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一定是清早早的起来，非常早的人。世上的人他们清早起来是忙碌于赚钱，而我们作为基督徒追求天上国度的人，他们清早起来，在大家都在沉睡当中，他们起来寻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他们的财富。所以当他们抱着饥渴慕义的心去寻求，去仰望主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满足。他们这些人这样追求，他们就会属灵的生命当中得到丰富。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六章四到十一节，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祭奠粮食， 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里面讲到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不要容我们的眼睛去睡觉，不要容我们的眼皮去打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你有没有在听到的时候打盹过呢？当然有时候可能安息天，很多教会包括我们家里的教会都是一天聚会的，那么特别下午聚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好多人都打瞌睡，但是有的人打瞌睡呢，他很快就能够醒过来发觉自己，但是有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睡就让他睡吧，这么累，甚至有的人呢戴着眼镜拿着圣经头低低的也在那边装着看圣经，其实在那边睡觉。所以如果我们容许自己这样继续下去打盹的话，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会养成打盹的习惯。所以要克服自己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出现的时候，当然可能我们就是要调整自己。所以我个人在安息天的中午，我是一定要午睡，无论怎么样尽量要争取午睡，除非是工作迫不得已。但是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不是这样，安息天中午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谈那些多余的一些话语，然后不睡觉，然后到了聚会的时候就开始打瞌睡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聚会对他真的没有帮助。所以我有时候呢在下午正道的时候，我会叫弟兄姐妹站起来做一些动作啊，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也是很有帮助。所以呢这里面提到我们这个贫穷的原因，当然就是一个啊打瞌睡懒惰，不去看圣经，不去祷告，不寻求主的话语。这里面呢特别啊智慧的所罗门王他说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生活在农村的人基本上可以很容易就发现到蚂蚁，殷勤的小蚂蚁在地上到处来找食物，到了冬天来的时候蚂蚁不出来，但是它不会饿死。所以这里面同样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寻求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殷勤的人。上帝的话如同粮食，我们的大脑如同仓库，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收集起来放到我们大脑的仓库里面，当有一天我们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这些食物太重要了啊！我们有时候呢不去传福音还不知道，如果出去传福音呢，哎呦，人家问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我们答不上来，那时候我们才觉得自己贫穷的像拿兵器的人来到，拿不出东西，拿不出武器来应付他们。所以我们要勤劳，要殷勤地查考圣经，要清早的时候起来渴慕主的话，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当我们这样去研究的时候，哇，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发出亮光。弟兄姐妹，说实在话，我个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如果是天未亮就起来预备，哇，那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那个思路呢特别的清晰，而且上帝给我的一些的启示呢也特别的明白。一个早上如果早一点起来，5点钟起来或者5点多起来，然后预备到7点左右，一堂道已经预备的基本上差不多了，而且真正到发挥的时候圣灵还在使用，还在启示。所以要清早起来，不要容自己懒惰，不要容自己打盹，要寻求主的话语，像粮食一样存起来。这是我们讲到的两种贫穷。那么我们再来讲第二段的内容，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呢？启示录3章18节 耶稣说，我欠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首先我们谈一谈第一点，火代表着什么。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好几种都是用火来作为代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上帝是烈火，上帝本身他是烈火。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29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那么跟我们的信仰，跟火炼的金子怎么样联系起来呢？历代愿望有一句话说，对于罪在哪里出现，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那烧罪恶的火必要在罪人身上燃烧。如果罪人留恋罪恶，不放弃罪恶，那燃烧烈火的那 烈火燃烧罪的那个火，就要把那个人跟罪一同的烧死。耶稣基督来，他是要除罪，无论用水也好，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啊，施洗约翰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耶稣来了要用水和施洗约翰来了要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也就是这样的意思。还有呢，圣经讲到律法是烈火的律法，申命记33章2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而向我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好像火，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要随便去玩火啊，不要去干涉火，火反而能够造福于我们。正如上帝的诫命，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去干涉它，这个律法反而是我们的保护，反而是保护我们得享平安的篱笆。但是我们是干涉的话，那么这个火燃烧起来就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什么是火炼。火炼呢，应该是代表着困难、考验、逼迫。许多基督徒在他们平稳顺利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基础还可以，但是遇到困难、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开始摇动了。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3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讲到，我们建造房屋，我们建造品格，我们是用什么建造我们的品格呢？上帝的话是如同金银宝石，我们如果用上帝的话来建造我们的品格，将来有一天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功臣仍然是非常牢靠的。但是如果不是用上帝的话去建造我们的品格，早晚我们会经不住这样火炼的考验。那么我们再来谈谈第二点，什么是火炼的金子。我们刚才讲到什么是火，我们已经看了好多圣经，我们知道火是代表什么。那么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面讲到使徒彼得， 他说就算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仍然大有喜乐。经过这些考验之后，我们的信心经过一次困难，经过得胜之后，这里面讲到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显得宝贵。而且这些宝贵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得着荣耀，得着称赞。信心经过考验，这就是火炼的金子。我们有没有经过考验呢？信心和爱心就是火炼的金子，所以当遇到困难，我们一次次的战胜试探，战胜逼迫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成了火炼的金子。但以理书记载了希伯来的三个好朋友，三个年轻人。那么当时呢，他们也跟但以理一起被掳到巴比伦。这三个希伯来人在这个巴比伦帝国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呢在杜拉平原当中立了一个金的偶像，非常的非凡高大。然后为了这个偶像的开光典礼，那么召集了所有巴比伦帝国的那些长官，那么聚集在这个平原当中。他们规定音乐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们的偶像而敬拜。当然这个偶像也许真的正在考验犹太人的信心，而且就在这个偶像的旁边住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火窑。那么警告已经发出，有谁如果胆敢不敬拜巴比伦帝国的偶像，那么他就要被扔到这个被烈火燃烧的火窑里面被处死。这三个希伯来年轻人知道这个考验太厉害了，信仰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在想，我到底是要尊重上帝敬畏上帝，还是要暂时为了一时的平安来做一个妥协呢？但是他们的信心实在是太大了，音乐响了，所有的人都跪拜，但是这三个希伯来年轻人他们站着不动，明显就被他们发现了。所以巴比伦帝国他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听到音乐还是不拜的话，那我对你不客气了。我们从三个年轻人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决定。他首先相信上帝会救他脱离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但是他说，既或不然，我也不敬拜你的金像。也就是说，如果要牺牲生命，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看重我的信仰，我看重对上帝的敬畏超过一切。所以最后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气愤，吩咐把这三个人扔在火窑里面。结果这三个人有上帝的同在，火并没有燃烧他们，连那个头发都没有烧焦。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得吓得非心放乱了，所以他喊着说，至高上帝的仆人啊，你上来吧。说结果上来之后，发现整个身体衣服头发都是无损的，都是非常好的。说结果呢，福音传到了巴比伦帝国那些所有高层的官员当中。这三个希伯来年轻人他们的信心经过了火的试验，但是他们得胜了，他们真的是宝贵，就如同火炼的金子一样。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都是会考验我们的。我们要学习凭着信心得胜，当我们凭着信心得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火炼的金子。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五节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段圣经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忙碌是最高峰的。但是后来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慢慢开始为主信道之后，那些新的接班人慢慢就爱心给冷淡下来了，冷淡到一直到了老底家的教会，几乎这个爱心已经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发出来的信息说，他要叫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就是我们要重新学习爱心，我们要重新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既然爱心跟信心是火炼的金子，也就是今天这个教会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爱心和信心。我们都说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教会的增长，如果没有爱心，如果没有信心，是增长不了的。我们发现，就算有些新信徒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都是平平淡淡，半冷不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可能他们来到聚会了几个安息天之后，他们就觉得在教会里面好像非常冷漠，所以他们可能重新又回到社会上了。所以当我们有足够的爱心，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教会当然就能够改变。这是我们谈到什么是火炼的金子。我们再来谈第三段，信心已富足，也就是火炼的金子已富足。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那么信心跟富足，跟我们属灵生命的富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面讲到贫穷跟富足。一个贫穷的人，包括我们生活上物质上的贫穷，包括我们心里面的贫穷，只要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会成为富足的人。这里面提到在信上富足，在信心上富足，信心非常重要。今天有些人他发现钱财已经不断的贬值，如果要增加自己的财富，让财富能够保持得更长时间，有些人开始买金子。那属灵上的财富呢？我们有没有属灵上的财富呢？属灵上的财富就是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一个对上帝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不会缺乏的。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可以得着。这里面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越强，我们所求的就越有把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一个基督徒在操练信心上，他可以达到穷无到有。在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教会的同工当中，有一些人信心非常好，他说只要我为主做，我完全奉献给他，我的缺乏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他们这些人凭着信心而为主工作的人呢，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买那个聚会的房子，他们也没有去外面募捐，上帝自然而然的就为他们预备一些老板来帮他们买教会聚会的地方。而他自己也不考虑生活的来源，也不会说到底有哪个教会可以供养我的生活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才准备做教会的工作。 但是他的信心非常强，带着一个人出去，就像耶稣差遣门徒那样，什么都没有带，凭着信心走。所以结果房子也有啊，吃的也不会缺乏啊，所以开展圣工开展得非常好。信心太重要了。所以这里面呢讲到呢，这里所推荐的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与爱心，它使人的心富足，因为它曾被熬炼直到炼尽，它越经磨炼，其光华就越发灿烂。信心跟爱心怎么样？越操练就越发光辉。爱心也是一样，当我们不断地用爱心去付出的时候，去追求爱的时候，我们的爱呢就会越来好像这个光一样越来越亮。火炼的金子非常重要，就是信心爱心。所以今天我们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会，大部分都觉得我们的爱心还不如其他的教会。当有一个人愿意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热忱还不如其他教会的热忱。所以这一切呢都影响着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行善，我们的爱心是不论任何人，我们都要去啊，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帮助人。当我们这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呢会让我们得到富足的。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一种快乐真的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为主而做。说实在，我渴望能够有爱心，我也渴望我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前不久呢，在我们教堂门口，大概是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好像是神经病的人，头发长长，然后整个身体都很脏，然后在我们教堂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的塑胶袋里面，在那边去打开。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想要找吃的，但我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向他表现我对他的关心。当然这个信心是很重要，如果发神经病的你走进了给他打了两顿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只要真心的爱他，我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所以我去到问他的时候，我用普通话问他，你是不是想吃东西，肚子饿了？我也比个手势指指肚子，是不是想吃东西？那个人点点头说是是是。哎，我听他这个人讲话呢是讲潮州话，所以呢我就跟他开始讲潮州话。他很听话，我说那边没有吃的东西，我们这个垃圾全部是地上扫起来的。所以然后我就回到我家里拿了那个面包，甚至后来呢还拿了全麦面，那做的那个面包，麦粉做的给他吃。因为我们那是幼儿园的地方，吃的我就叫他你要走了，不要在这里啊吓到这个小孩子了。所以我发现这个人很听话，好像很清醒，后来甚至向我要抽烟，问我有没有烟，我说我自己都没有抽烟，我哪有办法给你烟抽啊。所以结果呢第二次傍晚的时候，好像过了两天又来了，所以又在那边我就跟他讲，然后也给他装了一碗稀饭，还有一些菜呢端去给他吃。然后我看他头发长得那么长，头发我可以帮你理啊，而他说点点头，说你头那个头呢脏得不得了。所以我从家里面拿了一桶水，然后拿到教堂那边旁边呢帮他洗头，洗完了用风筒吹干以后帮他理头发，理得漂漂亮亮，送他衣服，然后呢我就叫他走了。问他家里面的电话知道吗？他说不出来。所以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鼓励，我们也不想做，但是我们做了，真的去做了，却是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个爱心要不断的操练出来，然后呢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行善的机会。那我们现在来讲第四段，如何得到火炼的金子。怎么样得到火炼的金子？ 圣经呢是告诉我们，启示录三章十八节，他说：“我欠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上帝把火炼的金子这个宝贵放在我们眼前，他叫我们要去买啊。那么这个买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这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面讲到火炼的金子是用买的，而天国的比喻当中也比喻到好比买卖人，他遇见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宝藏，在地下挖不尽的宝藏，然后他就把这个土地盖上去了，然后呢跟这个家主跟他买这块地，他家里面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下这块地，然后慢慢开采。还有珠宝也是一样，他发现这个珠宝太贵重了，所以结果把家里面的东西都卖掉了，买了这一颗珠子。弟兄姐妹，火炼的金子就是爱心和信心是用买过来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花时间，必须要牺牲，必须要花代价，这个才能够归给你。你如果单单像懒惰人一样，圣经说懒惰人想也是得不到。当我们付出时间，付出代价，去祷告，去寻求，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去变卖买了，那么这个信心就是属于你的。今天我们实在是太缺乏这些宝贝了，我们在追求物质，我们在追求赚钱的事上付出很多的时间，我们在追求属灵的生命当中呢，可以说把多余的时间拿出来而已。甚至有的人一边守安息日才一边做生意，手机呢二十四小时都没有关，安息天来聚会了也在耳朵非常认真的听手机会不会响，一响了就回去做生意了。像这样子哪有可能买到火炼的金子呢？我们家里面呢有一对夫妇，真的在赚钱方面付出很多的时间，他是做早餐的，每一天他们在晚上早天未亮的时候都是要四点钟就起来的。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讲了几次都跟他讲，我说某弟兄啊，你夫妻两个人如果是每天早上四点钟，求你做生意到现在那么久，如果花那么长的时间是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的话，我想你们现在比牧师都很厉害了。这是一个事实的，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的付出远远没有追求属事上的追求所付出的多，难怪我们变成贫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有三个问题需要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问题，你的信心爱心如何？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信心跟爱心怎么样？你的信心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呢？那么还有个问题，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看圣经，在祷告，在唱诗？每天你有多少时间放在看圣经呢，唱诗歌啊，祷告啊，这方面的？还有，天国的宝贝是买的，请问你为了天国的宝贝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你变卖了什么？有些东西要放弃的，你放弃了这个，上帝那个就给我们了。你为了天国的宝贝，你放弃了什么？
到溪水旁做渴牧羊，牧羊平台所有资源都由同工辛苦剪辑整理，您若是有感动，可以在下方支持平台，为平台网站服务器添砖加瓦。此外，若您想要保存这些课程资源，或者需要其他具体的帮助，请联系牧羊同工，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西旁牧羊。